午夜，卢浮宫博物馆馆长神秘死亡，留下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密码。密码竟然隐藏在达芬奇作品当中。为解开这密码之谜，在遍布欧洲的大教堂和城堡里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角逐。请听美国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由贾跃播讲。
在距离地面15000英尺的高空，罗伯特·兰登觉得现实世界离他越来越遥远了。他全神贯注于索尼埃那首唯有依靠镜子才能看出是什么内容的诗上，而那首诗透过盒盖子也可以看得一清二楚。索菲很快找了一张纸条，用速记法把它抄了下来，然后他们三个人轮流读上面那段文字。它就像是考古学上碰到的令人费解的谜，然而却是一个有助于开启密码盒的谜。兰登慢慢地读那上面的词句，一个蕴含智慧的古词能揭开这画轴的秘密，并帮助我们将失散的家族重新团聚在一起。开启的钥匙是为圣殿骑士们所赞美的基石，而艾德巴什马将会告诉你历史的真实。兰登甚至还没有来得及考虑这首诗会告诉他们什么样的古老密码，他只觉得有些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这首诗的韵律激起了他内心的共鸣。五步一阳格，所谓一阳格是指两个音节对应重读，重读与非重读，阴与阳形成一种平衡，完美而和谐。这种形式又被安排于五根弦里，也就是五步格诗行。五代表的是维纳斯的五角星号以及神圣的女性美。提宾转身面对着兰登冲口说道，这是五步一阳格，并且这首诗是用英语写的，很地道的英语啊。兰登点了点头表示赞同。巡山隐修会就像欧洲许多与教会产生冲突的秘密组织一样，长期以来一直将英语视为欧洲唯一纯正的语言。它不像法语、西班牙语以及意大利语，这几种语言深深地根植于拉丁语之中。拉丁语是梵蒂冈使用的语言。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英语游离在罗马教廷强大的宣传机器之外，因此对那些受过足够教育完全可以掌握它的组织来说，它成了一种神圣而神秘的语言。这首诗不仅提到了圣杯，而且提到了圣殿骑士以及四处流散的莫达拉的玛利亚家族，我们还指望什么呢？索菲看了一眼那首诗说，至于密码，那就得依靠辨认古代文字的智慧了。提宾斗胆问道，是咒语吗？密码好像跟圣殿骑士不无关系，索菲大声读了出来，圣殿骑士赞扬的基石就是开启此门的钥匙。兰登问道，提宾，你是研究圣殿骑士的专家，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提宾沉默了片刻，然后叹了一口气说，哎，至于基石，很明显是坟墓的一种标记，这首诗很可能是在暗指圣殿骑士在莫达拉的玛利亚墓前赞扬过的墓碑，不过这对我们毫无帮助，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的坟墓现在到底在哪儿。苏菲继续说道，诗的最后一行是说艾特巴什将会使真相暴露无遗。艾特巴什，我听过这个词。艾特巴什马确实是索菲当初接受译马训练的部分内容， 这套密码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五世纪，现在被当作基本轮流替换的体系在课堂上做教材使用。作为犹太人密码中的一种常见的形式，艾特巴什码是以22个希伯来字母为基础的简单替换编码。在艾特巴什编码体系当中，第一个字母用最后一个字母替换，第二个字母由倒数第二个字母替换，如此等等，以此类推。兰登沉吟道，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找不到什么东西来套用这套密码。提饼感叹道，即使上肯定有个充当密码的词，我们得找到这块被圣殿骑士赞扬过的基石。苏菲看到兰登的脸上露出了严峻的神情，感到要找到这块基石绝非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艾特巴什密码就是破译密码的钥匙，但是我们却不得其门而入。过了大约有三分钟，提宾沮丧地叹了口气，摇摇头说，朋友们，我考虑不下去了，容我回头再去想一想。我先去给大家弄点吃的来，顺便去看一看雷米和我们的客人。他站了起身，朝飞机的后舱走去。索菲望着他离去，感到精疲力尽。窗外，黎明前的黑暗笼罩着整个世界。索菲觉得自己仿佛漂浮在太空当中，不知道将在何处着陆。虽然他是在猜祖父各种各样的谜语的过程中长大的，但是现在他感到有些不安，觉得摆在面前的这首诗隐藏了一些他们未曾见过的东西。这些东西或许很多呢，他自言自语道，尽管他隐藏得无比的巧妙，然而他确实存在着。同时困扰并使他担心的是，他们最终在密码盒里发现的东西绝不会是寻找圣杯的地图那么简单。虽然提宾与兰登都相信真相就藏在这大理石的圆筒里，但是索菲已经解决了他祖父出的诸多的难题，因此他知道他祖父绝不会这么轻易地去泄露他的秘密。此时博尔谢机场值班员的调度员在空白的雷达屏幕前一直打着盹儿，而警察署来的长官就差一点把门砸破了。提宾的飞机到哪儿去了？法西局长快步地走进那座小塔，大声地吼道。对此调度员最初的反应是闪烁其词，用一些站不住脚的借口搪塞着，企图以此来保护他们的英国客户，因为提宾是这家机场最令人尊敬的顾客之一，他的隐私。然而他的努力却无情地失败了，法西局长说道。那好，我现在就逮捕你，私人飞机未经申请，你怎么能擅自让它飞行呢？他向另一位长官打了个手势，那个人立刻拿着手铐走了过来，调度员不由得害怕起来。他想起报纸上有些文章在争论这位国家的警官究竟是令人肃然起敬的英雄，还是让人心生恐惧的魔鬼，而现在这个问题终于有了明确的答案。调度员看到手铐便哭了起来，等等，我只知道提比先生经常坐飞机去伦敦接受治疗，他在肯特郡的比金山机场有个停机库，就位于伦敦郊外。法西挥了挥手，将拿手铐的人打发走了。那他今天晚上会去比金山机场吗？调度员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我不知道，飞机是在正常情况下航行的，雷达最后一次显示的地点是在英国。我说他会去比金山只是一个很有可能的猜测而已。那他有没有让其他人登上飞机呢？先生，我发誓。那我就无从知道了，我们这儿的顾客可以将飞机直接开到他们自己的停机库，他们爱带什么就带什么，我们管不了。至于调查谁在飞机上， 是对方机场海关官员的责任。法喜对了一下手表，然后凝视着窗外零星停靠在航空集散站前面的飞机说，如果他们去比金山要多久才能着陆呢？调度员翻了翻手中的航行日志说，航程很短，飞机有可能在6:30左右就已经着陆了，距离现在有15分钟了。法喜双眉紧锁，转身吩咐手下说，去给我弄架飞机来，我要去伦敦，帮我联系好肯特郡的警方，而不是英国军事情报部第5局，此事务必低调处理，记住是跟肯特郡当地警方，你叫他们允许让提比的飞机着陆，然后在飞机跑道上将它包围起来，在我没有到达那里之前，谁也不能从飞机里出来。兰等注视着飞机机舱对面的索菲说，你怎么不说话了？
太累了，还有这首诗我怎么也看不明白呀。
兰等也深有同感，引擎的轰鸣声以及飞机轻微的摇晃无疑起到了催眠的作用，而兰等的头部由于遭到修道士的袭击至今还在狂跳不停。铁饼还没有从飞机的后舱返回来，兰登决定抓住这个与索菲单独在一起的机会，跟他说一说内心的想法。我想我知道你祖父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将我们拉到一块的原因了，有些事情他是想让我跟你好好的解释呢。
难道圣杯和抹达拉的玛利亚的历史还嫌不够吗？
兰等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说下去了。你们之间的裂痕，还有你10年来一直都没跟他说过话，我想也许他希望通过我来给你解释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你们两人的关系不和谐，会使情况有所好转。索菲在座位上移动了一下，
可我还没有告诉你我们不和的原因呢。
兰登认真地注视着他，你是不是看到什么性仪式了呢？索菲畏缩了一下说，
你是怎么知道的？
索菲，你告诉过我说你看到过什么，从而使你相信你祖父是某个秘密组织的成员，不管你看到什么那足以使你深感不安，所以从那之后你就再没跟他说过一句话了。我对秘密组织的情况总算有了些了解，所以你看到啥就算我没有达芬奇那样聪明也能够猜到。索菲吃惊地睁大了双眼，你是在春季里看到的吧？是春分前后呢还是3月中旬呢？索菲看着窗外，
当时正值大学放春假，我提前几天回家休假。
你能说一说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吗？
我看还是算了吧。
他突然转过身面对着兰登，眼睛里充满着复杂的感情。
我都已经忘记了我看到了什么了。
你是不是看到了男人还有女人？苏菲仿佛被击了一下，她点了点头。他们都穿着黑色和白色的衣服对吧？索菲用手擦了擦眼睛然后点了点头，他看来愿意说些什么了。
女人们都身披白色轻纱长袍，脚穿金色的鞋子，手拿金色圆球，男人们则都裹着长长的外衣穿黑色的鞋子。
兰等伸长了脖子竭力想掩饰内心激动的情绪，然而他还是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索菲竟然在无意当中目睹了一场有着2000年历史的
神圣的仪式。
他努力使自己的语气平静一些，说：“
他们是不是都戴了面具，戴着让人分不清性别的面具呢？”“
是的，他们每个人都戴着相同的面具，女人戴白色的，男人戴黑色的。”
兰登以前曾读过一些描述这种仪式的文章，因此了解它神秘的渊源，于是低声说道：“
这种仪式叫做神婚，它的历史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古埃及的祭司与女祭司们定期举行这样的仪式，以此来赞美女性的生殖能力。”
他停了一会儿，向他俯过身去说：“
不过要是在你事先没做好准备，也不知道其内在的含义的情况下看到了神婚，我想你一定会很吃惊吧。”
索菲一言不发。“
可我看到的仪式绝不是什么婚礼仪式啊。”“
那是灵肉交融的婚礼，索菲。”“
你是说性的结合吗？”“
不对。”“
不对？”
索菲以他橄榄色的眼睛质问着兰登。兰登向后退缩了一下。“
你可以这么说，但是并不像我们今天理解的那样。”
他解释说：“虽然索菲那天见到的也许很像是一场性的仪式，然而神婚与色情是毫无关系的，它只是一种精神上的行为。”
兰登轻声地说：“索菲，重要的是你要记住，古人对性的看法和我们现代人对性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性行为产生了新的生命，这是最重要的奇迹，而奇迹只有神才能创造奇迹。女人用子宫孕育新的生命，从而使自己变得神圣起来，变成了一尊神。性的结合是人类灵魂的两半，也就是男人和女人得以融为一体，这是一种备受推崇的手段。借助性，男人使他们的灵魂得到完善，并且实现了和上帝的对话。你看到的与其说是性行为，倒不如说是一种追求灵魂升华的仪式。神婚绝不是什么伤风败俗，而是极其神圣的仪式。”他的话似乎拨动了索菲的心弦，整个晚上他表现得非常的镇静。然而兰登此刻第一次感到索菲的镇定自若正逐渐面临着崩溃的境地，他的眼里充满了眼泪。于是索菲撩起了长袖，擦了擦脸上的泪水。索菲开始讲述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他觉得自己正向后面漂浮而去，他落到祖父在诺曼底乡间别墅外面的树林里，他漫无目的地找寻那座荒凉的房子。他听到声音从下面传来，然后找到了那扇隐蔽的门，便慢慢地沿着石阶一步一步地朝地下室走去。他感受到了泥土的气息，清凉而轻快。时至三月，他躲在石阶头下的阴影里注视着那些人，在闪烁不定的橘黄色的烛光下扭来扭去，反复地吟唱着。他心想：“我是在做梦吧？是在做梦？不是梦还是什么呢？”男人们和女人们的身影在交叠着，黑与白在相互转换，女人们漂亮的白纱长袍飘了起来，她们用右手将金球举起，并异口同声地唱道：“吾与汝自始即相伴兮，在万物神圣之晨兮，长夜漫漫尚未逝兮，汝已孕于吾之体。”女人们把金球放下，每个人都忽而向前忽而退后地扭动着身体，仿佛着了魔一样。他们正向圆圈中央的什么东西表达他们的敬意。
他们在看什么呢？
突然，吟诵声又响了起来，而且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快了。女人们高声叫着：“君所见之女，乃君之所求。”并且再次将金球举了起来。男人们随即回应道：“以中觅得永恒的归宿。”吟唱的声音又逐渐的平稳，然后加速，声音更快了，直至电闪雷鸣一般。那些人往里头走了几步，然后跪倒在地。就在那一刻，索菲终于知道他们在注视些什么了。在这些人围起的圆圈中央，一尊低矮却装饰华丽的神坛上躺着一名男子，他光着身子，仰面朝天，他还戴着黑色的面具。索菲立刻认出了这名男子和他肩上的胎记，差点没叫出声来。怎么会是祖父呢？但是这番景象就足以让索菲感到震惊了，难以置信了。何况还有更惊人的事情在后头等待着他呢。一位戴着白色面具的裸体女人骑在他祖父的身上，她茂密的银色头发往脑后拂去，她形态臃肿，身材看上去远不算完美，然而此刻她正随着吟唱的节奏扭动着身子，她在向索菲的祖父调情示爱呢。索菲想转身跑开，然而却挪不动脚步。地下室的石墙将他禁闭起来了。此时吟唱声已经达到了白热化，旁边围着的那圈人似乎也跟着唱了起来，声音由低到高逐渐热烈了起来。突然人群中爆发出一阵的狂笑，整个屋子似乎进入了高潮。索菲喘不过气来，他突然发现自己无声地流泪了。他转身静悄悄地跌跌撞撞地跑上了台阶，冲向屋外，颤抖着开车回到了巴黎。
您刚才听到的是美国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由贾跃播讲，责任编辑陆小兰，监制达世新，录音柯颖颖，请明天继续收听。